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现今是时候了，是时候出离城市，到乡村去居住了。这是上帝的呼召，这也是每一个时代上帝儿女应有的居所。圣经说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从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，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。这是路加福音21章20到21节的话语。这是上帝现今对我们的呼召。当眼下这场新冠肺炎带来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给我们发出的警告，也是我们逃离城市的一个信号。我们若不听从这个警告，若是不注意这个信号，我们就会失去现今的机会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可以在乡村住宿。在学习之前，我们一同来做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感谢你到如今还为我们存留恩典的时间，感谢你一次又一次借着各样的形式来呼召我们，使我们听从你的命令。主啊，现今借着这一场危机临到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听从你的吩咐，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行动起来，让我们到乡村去居住。主啊，这是你为上帝的子民在末后所预备的避难所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当尽的义务和本分。主啊，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当有的这样的认识。主啊，请你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，在这节课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理解乡村生活的意义，让我们也能够为去乡村居住提前做准备，让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居所。主啊，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，求你赐下圣灵来光照众人的心，奉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公元70年，当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，那是罗马的军队再度包围耶路撒冷城的结果。但是在这之前的3年，罗马的军队曾经第一次包围耶路撒冷，但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罗马的军队在那个时候很快就撤退了。那些不明白耶稣所发预言的犹太教会，趁罗马军队撤退的时候，他们凭着自己的血气追赶罗马的军队，表面上看似大获全胜的结果，反而隐藏着危机。这次的胜利使那些本就傲慢自视的犹太人，以为平安的日子就会永久来到。3年之后，正在他们疏忽懈怠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突然被罗马的军队再度包围。当时全地的犹太人正在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内过逾越节。罗马军队对耶路撒冷城门封锁，把过节的犹太人都关闭在城内。据记载，大概有200多万人被封锁在城内。他们此时再想逃离耶路撒冷已经晚了，城门已被把守封锁，逃脱已是不可能了。由于没有提前为这次灾难做好准备，城内没有提前储备多余的粮食，没有多久， 两百多万人就没有食物可吃了，饥荒就很快临到了被困在城内的人。呜呼，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到这注定遭劫的城邑。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时这么多人聚集在城内，饥荒临到他们，许多人在城里的街上饿得发昏，每一个人都焦虑不安地蜷缩在城内的一角，没有了昔日宴乐欢呼的氛围，因为出售粮食的地方早已被抢购一空，虽然物价超出平常许多倍，也在所不惜。就这样，每天街上因饥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每一天都有新增加的数目，几乎没有收敛的人，空气中弥漫着恶臭的味道，所以瘟疫就引发了。这个城市都被一种死亡的恐怖笼罩着，于是斗殴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为了争夺所发现的一点吃的，就不惜牺牲对方的生命，甚至许多的人在饥饿难忍之时，就将自己的婴孩煮着吃了。所以，当时在城内死的人中，大部分是因为内部的斗殴、纷争与自身的饥饿而导致的。这反映了人心的败坏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？说明上帝的灵已经从他们收回，无法与他们同在的情形。在耶路撒冷的恩典时期结束之后，就出现了这幅景象，人性丑恶的面目暴露尽尽，真是令人哀哉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在这被封锁的耶路撒冷城内，没有一个真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在罗马的军队第一次来围城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罗马军队毫无理由的撤兵，又见犹太人紧追罗马军队，趁此机会，明白耶稣在橄榄山上所发预言的基督徒，看明这是上帝所给他们的一个信号，这是耶路撒冷即将毁灭的一个兆头。他们就按照基督所指示的，当时就毫不犹豫地逃离了耶路撒冷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比利亚地的伯拉城，在那里居住，那里是人烟稀少的山地，那就是乡村生活。虽然他们在此又等待了三年之久，但是逃离耶路撒冷的时机只在于当时的把握。当圣灵在催促我们之时，我们要抓住当时的机会。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就意味着圣灵的感动会离开我们，我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，行动就会迟延下来，我们就失去了逃走的最佳时机。所以耶稣说，当你们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，就要立即逃走，不要迟延。意义就是在此。我们看圣经，马太福音24章16节到18节。马太福音24章16节到18节。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不要迟延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在橄榄山上的讲话，不仅是为了耶路撒冷毁灭时代的人，更是为了我们现今的时代。耶稣把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来讲了，在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所应验的预言，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范围的应验。 过去发生过的事，还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再度出现。当新冠肺炎这场危机临到我们之时，我们似乎是看到了耶路撒冷当时被围攻的场景。城市封锁，社区封闭，道路被堵，各种交通停运，各公共场所不能再自由的出入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自由。在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方，人们提心吊胆地生活在一起，因为密集的人口最容易被感染病毒。住宅区几十上百平方的地方，成为了一家人唯一可以全去的场所，甚至阴暗潮湿，很少见到阳光。家里没有多少储备的粮食，少有的食物很快就会吃完，这都是在突然临到的患难之中，城市面临的问题。值得感恩的是，现今上帝还给我们保留着恩典的时期，在这灾难之中，上帝的恩典还夹杂在其中。在最后的恩典时期结束之前，这是上帝对我们发出的爱的警告，给我们爱的呼唤和指示。现今这场灾难乃是上帝的训练场，还好我们还有一些解决的办法，否则将会无法想象城市的状况。还好暂时还有网络，可以与外界联络，可以调节不自由的郁闷，可以通过网络在超市购物，然后超市会统一送货到社区。还好我们暂时还有吃的，不至于因饥饿而烦。还好上帝还为我们继续在供应着水和电，使我们可以正常的享用。不过我们在经历主的这些恩典之时，可以想象一下，假如有一天连水都没有了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整个城市停水会怎么样？就是卫生间连冲厕所的水都没有了，连洗脸刷牙的水都没有了，整个房间整个人都会变得恶臭，瘟疫和疾病就会很快爆发。假如有一天连电都没有了，城市将会一切瘫痪，城市陷入一座孤岛，成为荒凉的废墟。假如有一天连超市都货架空空，有钱也买不到食物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后悔也无路可逃。虽然现今的灾难之中还夹杂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还没有到恩门关闭之时，但是我们稍微品尝到了将来灾难的雨点，我真的完全可以确信圣经的预言一定会如此的应验。所以我确信现今我们正处于罗马的军队第一次围攻耶路撒冷的时期，当世界的各种海量信息和报道正在充斥着媒体空间，当世人正在面对真假虚实的报道，迟延等候春暖花开，灾难过去，平安永久来临之时，当普世福音派的基督徒正在大发热心，祈求灾难过去，等待着一场突然的属灵奋兴即将来临之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明白圣经末后预言的主的儿女们，如果我们看到了主的信号和警告，那就请听从主的呼召和指示吧。现今除了要殷勤祈祷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实际行动起来。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。这样的时期真的到了， 当我们内心被圣灵催促之时，就要立即行动起来，不要迟延。因为现今还没有到那最后的一步，但是现今主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已经发出逃亡的信号了。不仅在中国有新冠肺炎，在美国还在爆发着更严重的流感和不断增多的奇怪病毒出现，在澳大利亚还出现更严重的火灾，在非洲大范围繁殖的蝗虫灾害无法控制，在其他国家还有大暴雪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危机，这是全人类要面临的问题。别忘了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，船在海中遇到风浪，同船的人谁能置身于危机之外呢？所以上帝为了各处的儿女，在同一个时期，在各处都发出了这些信号。因为现今我们临到了一个共同的时期，就是离开城市的时期。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毁灭之前不久的几年，在教会中曾经担任重要职分的使徒，许多都已殉道离世了。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后代基督徒，仍然不忘主的指示，继续前进，实行主的旨意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现今也是这样。许多曾经在我们中间举旗呐喊的老前辈纷纷安睡祖怀，使我们看到这正是末期要来到了。我们后代的基督徒要跟随前辈们的脚踪，继续前进，不忘初心，持守纯正不变的真道，发扬基督的美德，警醒守望。现今我们在做什么呢？在这样的灾难面前，我们在等待什么呢？还有什么使我们为世界的风云而留恋呢？还有什么使我们踌躇不前？还在依赖谁来呼召我们吗？没有了，那些老前辈已经离开我们。现今我们明白圣经预言的人，听到上帝的信号之人，我们应该刚强起来，成为福音的主力军。我们不兴起，谁来兴起？我们不行动，谁来行动？旧约圣经雅各书借用所罗门与苏拉密女的爱情故事，借用乡村生活的日常场景，用诗般的语言向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田园生活美景，非常深刻地表现出了基督对教会的爱，教会沐浴在基督爱中的经历，使我们不仅向往基督的爱，也向往那美好的田园生活。我们来看雅各书7:11。旧约圣经雅各书7:11，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良人实际是指亲密相爱的家人，也象征着基督。当我们在乡村居住，在那里有自己亲密相爱的家人陪伴，在田间，在村庄，我们一起默想基督的一生和上帝的慈爱，就是在邀请主与我们同在的经历。我们再来看第12节，雅各书7:12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当我们一家人在乡村居住，有一座简单清静的房子，有一块种满各样菜蔬和食材的田地，周围散布着各种花木和结果累累的果树，清澈的溪水流淌在门前，周围被连绵的大山环绕着，那就是天国所在的地方。因为有圣洁的天使时常来访，基督也与我们同在。每早晨，当第一声鸟叫声把我们唤醒，我们就早早到田间去，在那里读着圣经的话语，默想着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存留的痕迹，再看看周围的菜蔬和果树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，就会发现新的惊奇，就会看到生命的希望，就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真实的。上帝的爱浇灌给我们，使我们感受到每一天都是新的，就像浇灌这果园和菜蔬一样。虽然人肉眼看不到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已显明，因为我们的内心在呼唤，愿意将主浇灌的爱流露给身边的人。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七章的十三节。风茄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为别人服务，感觉是那么的美好，是那样的喜乐，将一切收获的美果与身边的人分享，这成了我们最快乐的事。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主说，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样的美好意义在这里充分可以显露。哦，亲爱的家人，来吧，我们一起到乡村去，可以在乡村住宿，可以在那里居家，那里有山，那里有水，那里有房，那里有田地和粮食，那里有蔬菜和水果，那里是主与我们同在的地方，那里是先祖赛特及其后裔曾经居住的地方，先祖以诺曾经在那里生活，那里是闪的后裔聚集的地方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曾在那里筑坛献祭，那里是先知以利亚被呼召的地方，以利沙曾经在那里设立先知学校，那里是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居所，主耶稣曾经在那里默默预备了30年之久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创世纪第十章30到31节。创世纪第十章30到31节。这里说，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，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圣经记载说，闪的后代们居住的是东边的山，这就向我们说明，在过去的各时代，那些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在山里面，就是乡村里面有山的地方。为什么一定要是山里呢？因为平原是该隐及其后裔居住的地方，该隐是城市的缔造者，在洪水之后，宁禄及其后代建造了巴别塔 和巴别城，就是在示那平原上，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平原，因为平原来往交通方便，便于聚集，也便于在一起共谋邪恶之事，容易犯罪。相反，在山里面，交通不方便，人们都是分开居住，相互之间就被山给隔开了，山把罪恶的环境给隔开了，就得以保存纯正的种子。假如在平原上生活，人们就很容易传播罪恶的知识，很容易被恶同化。假如一个孩子在城市里面上学受教育，就很快被恶的知识影响了。但是山里面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比较淳朴，那是因为被大山给隔开了。所以乡村是敬畏上帝的儿女逃亡之地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儿女，从小就让他们学习实用的知识，使他们筋骨得到操练，接受上帝在自然界和圣经里面的教育，从小就栽培一颗敬畏上帝的心。假如在平原上种植土地，即便你用的不是转基因的土种子，即便你不用农药化肥，即便你使用的是有机种植技术，但是由于在平原上，大家的田地都聚集在一起，当花粉传播授粉的日子，周围庄稼的毒花粉就很容易传播到你家的田地里面，最终还是无法保存土种子。但是在山里面种植土地就可以保存土种子，因为大山都把田地给隔开了，毒花粉不容易进来，就不会轻易被感染。所以山里面就是敬畏上帝之人逃亡之地，因为在那里可以存留纯正的种子，种植自己的粮食，在饥荒的日子可以得粮食吃。相同的道理，假如在平原上生活的时间久了，我们即便有信仰，也会受城市的影响，也会被现代化的罪恶潮流给冲去，我们自身的观念就会随从世界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会跟从世界。即便我们拥有真理，拥有信仰，但是我们属世界的思维方式就会让我们误解上帝的旨意，让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最终我们会在各种扰乱纷争中迷失信仰的方向，真理的种子就无法保存下来，我们也就无法成为属灵后裔的种子。但是大山就可以把这些罪恶的影响拒之门外，使我们专注于纯正的信仰，真理在那里就得以保存。所以有山的乡村正是上帝子民的逃亡之地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到了大山里面居住就可以得救，就绝对的可以进天国。我只是说，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山是历代敬畏上帝子民的居住之地，大山可以为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亲近上帝的环境，那里有上帝创造的一切作为，随时让我们与上帝亲近。那里可以有更好的环境，使我们与上帝交往。那里可以割舍掉我们许多不必要的欲望，使我们安静地培养属灵的思想和情感。但是，假如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乡村生活的意义，假如我们带着一种投机主义的思想，假如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生活在乡村，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，结果是失败的，我们会过不下去，然后重返城市， 我们会厌弃那里的生活，就会让人误解上帝圣言的明确指示。假如我们单单为了逃避将来的患难才去乡村，那就最好不要去了，因为乡村生活不是逃难的地方，而是上帝子民正常生活的地方，是那些属灵的人追求的美好境界，在那里可以享受生活，可以预备属灵的品格，可以很好的教育孩子，也可以长久的与左邻右舍处理好关系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在灾荒年间，乡村生活也是上帝子民退守的地方，在那里上帝也会借着外邦人的手来供养我们，正如以利亚一样。而这个前提是之前的努力和付出才有的结果，并不是灾荒年间的投机之地。当然，我这样讲，也并不是说我们当前要放下其他一切的工作，只注重乡村生活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现今已经到了这个时期，就是上帝让我们逃亡的时期，现今是最后的机会，我们需要立即听从这个指示，为乡村生活在思想里面建立概念和认识，为乡村生活祷告，也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地方，其他属灵的生活还要同时前进。现今也是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，现今也是积累医药布道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，现今也是学习有机种植技术的时候，现今也是大有能力的在属灵上奋兴的时候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在这场患难来袭之时，正是上帝为我们按下了暂停键。在现今的时代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暂停键，因为我们的头脑塞满了各种思虑烦恼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安静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的生活也需要暂停键，因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实在是太忙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欣赏和感受生活中的美好部分。乡村生活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暂停键，没有了乡村生活的实际操练，就没有作战之时抚救人心的奋激勃发，没有了乡村生活的安静沉淀，就不会有之后公开传道之时的大有能力，没有了乡村生活的预备等候，就没有感化人心的实物素材解释福音。这就是主耶稣在世的经历，可以说耶稣30年乡村的预备期，为他最后3年半大有能力的传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上帝处处都为我们预备了暂停键，每天工作日的晚上正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每天的暂停键，而每周的安息日正是我们生命的暂停键，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身体的需要，从劳碌中解脱出来，松弛有度，才能更好地胜任新一轮的工作，另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我们灵性的损失，放下平常忙碌的工作，就是为了更好地亲近主，重新领受造物主的训诲，以便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，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6章31节的话语。马可福音6章31节，在忙碌的工作，我们也需要有安静的时间， 也需要有休息的机会，一方面是为了身体的需要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灵性的需要。按下暂停键，不代表就是无所事事的睡觉，或者是毫无意义的娱乐。按下暂停键，包含着从过去一段时间的状态中走出来，换一个状态，也意味着为我们的灵魂和生命留出一个时间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46篇第十节。诗篇46篇第十节，这里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主说要我们学会休息，是指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发生转变，把该放下的都交托给上帝，是指在任何突发事件临到之时，我们要在主那里得到安息，是指我们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的时间，使主的能力和旨意重新刻画在我们里面的时间，就是我们与主交往的时间。所以休息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事事的去睡觉或去娱乐，而是要我们改变一种思维方式，改变一种做事的状态，能够更好的与主交往，使主得到尊崇。比如可以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去欣赏大自然上帝的手迹，也可以去田间除除草，看看花，还可以去读一本属灵的好书，或者听听优雅的轻音乐，这都是休息的最好诠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今是时候了，是时候脱离城市，到乡村去居住了。这是上帝的呼召，这也是每一个时代上帝儿女应有的居所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蕊没有。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，蜂茄放香。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那是多么美好的画卷啊！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讲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愿主赐福于各位。